新罗先法这个说法是我经历说的，佛心经平一空大碎就陀罗尼经大藏经里有这个经，是六国首先一个咒语，说的是一种打坐方法。我们所得到的新罗先法就是大玉祖师、王江禄上师、圆圆老人他们所说。我们修行东西的目的就是为了明心见性。关于明心见性，你如果不大了解的话，这就不好解释清楚了。那就开始去读祖师的书了。你是不是关于明心见性也不了解？
不能辩
论。这是修心中心法的目的。
哦，明心见性。
对，这是修心法目的啊。如果对目的都不了解的话，就应该去了解。但是呢，有些人就是早就知道明心见性，但是用什么法修？
对对，不知道。
但是要是这种情况呢，就用心中心法，这就是老人所传。
哦，
我们以为这种方法。也不应该是他们实践这种比较宽的故事还是比较宽的谈中都才几十年才能明心见性，这三五年的功夫说一千多过四十三年吧，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明心见性，那力量肯定差很多，那跟那一日十年明心见性的力量肯定很小，所以还要保证，不能保证就是说关照，不能关照就是说关照是正行，打坐就是行动正常了，心中心法六一都答对是重要性，帮助的不没有关照重要，关照是最重要的，但是很少有人提起这个最重要，说起来都是答对，哎，都提关照的事，关照是最重要的，关照也不是说一千多的时间三五年，那不仅仅是一生，生生世世都要做的，关照是真经。原来老人看关于关照开始有很多，我们把老人关照的开始集中在一块形成一本书，这不重要是什么，你知道吗？
看过那个在网上听过那个连老人讲的、那个、
网上也有人下载这本书，要想看那个印刷的书找他，这个就是这本书什么名字知道吗？就是关照，我们说的正行比打坐都重要的正行，
如何关照，
如何关照，把原来两人关照的开始都收集到这么重要的人才来了，如何关照来了，哎，这就是你的问题，什么是心中心法，并且关于心中心法的正行都说了，你说把关照也搁到心中心法里，并不是说关照不是一种方法，但是它是心中心法法系法门，这里头人的正行也可以搁到这里，最重要的修心中心，心地行人最重要的就是关照，
关照啊，就是说，就是有时候听法子听的时候，觉得人家老师说的，一听就说就是那么回事，就是那么回事。但一听完呢，到这生活中还是
那这样。要是这样，我跟你简单说关照，看的是要你看老师的开始那个就是看的多也太多，简单说。我说两个名词，你是不是能听懂？第一个名词去妄，第二个名词显真。
去妄显真，
这能真能听懂的？
能
听懂哈。显真就是关照，但是呢，见性以前真如不显，你没法显真。那这么说不是？除非见性，不见性就没法关照，就不用证。这就需要把关照去，把它的概念再扩大一下，扩大到去妄的关照。你不能显没有见性，没有显见真如，但是你总能发现妄念。
对，
不跟他往截断他，就这就是关照。
哦，就
还自己扩展了，
就这个感。
去妄也是关照，什么是关照？去妄显真。简单的说就是，
一个人就是这个难，经常被那个
见而不随是吧？一念出
来。对呀、啊，妄念起来不随的，截断他，这就是关照。
就是这个难做到。
哎，是啊，难做到。我告诉他难做到，他难做到也要做，这就是修行。要是到不难的时候就不需要关照了，这不难做到还关照还真的，就因为他难做到关照了。
呀，有时候自己像有时候现在学的时候，有时候那个事儿来了，有时候也知道不能对，但是那种身体的那种感觉，那种还是控制不
住。这宝宝不就这么说关照了吗？你讲到这儿，接下来紧接着都说关照，不跟他宝断掉他，这就是关照。
这个还是功夫不行。
就现在这个功夫行不行，把这个念头断掉，这就是关照，管他什么功夫行不行，
断
断掉的，这就是关照， 现在你知道怎么说关照？现在这么说，关照了，管他关照关照干什么？这就是
关照，关照都没了。
对呀、啊，因为你正打关照的妄想、
哦，
你这个妄想的内容就是关照，
关照也没
不关照了，刚好是关照。
老师好，师兄们好。
你好。
老师，我有个就是问题，刚才那个师兄说关照的时候，我是每天打凌晨打一坐以后，白天有的时候没事的时候，我也会读读别的经，然后我会手机上听各种经的讲解什么的。其实我应该是不是没事就没事待着，多关照一下，不应该做那么多事情啊？
你把关照当成一种修法，多关照一下。其实关照不是修法，是应对啊。就是主要就是说的保护真心不流失，但是呢，见性的人是这样，而不见性的人呢，断掉妄念，那个断掉是关照。如果妄念不起，就谈不上关照，并不是要保持的什么关照。关照不是状态，也不是功夫，它是一种动作，是个动作，是个应对。断掉了，那个断掉就是关照，断掉妄念。所以什么是关照？就是去妄散真。
那老师，那我没啥事的时候，我总是找个事情去做，有个抓去，比如说再听一点别的课什么的，这是不是就是一种还是一种抓去啊？一种贪心。
那这一种抓去有什么不好吗？你给我说说跟他相对的比较好的事情。
就是静不下来嘛。就听、
啊、你说这个意思就是静下来最好。
嗯。
静下来比抓去好。那你就、
感觉是这样子，因为稍微没事了，我就会赶紧打开个东西听一听啊，然后就这种。
你就是别混淆主题，说话一就转弯转的多，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我也不好。就是你的很简单的道理，你是希望能静下来，这么简单的事儿，是不是希望能静下来？就这个事儿。
对对，应该就是
啊，不用绕大弯去解释我为什么要起这件事，要静下来，不用到这种了。是的，我是希望能静下来，或者不是，你这不是我的意思，你说明。
对，老师，我就是静下来，没事干也能坐的静静的，能坐住。
对，
那个静静的能坐住，不就是你说的静下来吗？
嗯，
没错吧？
嗯，
你现在是静不下来。
就比如说一会儿这个课程结束以后我就没事了，那我就再会打开个别的听一听之类的。
你现在还是绕着，你要是不绕着说就扣紧这个静下来，就是不绕着。咋呢？等一会儿我就接着说，我就希望静下来，或者我不希望静下来，你说这别说什么打开听一听说啥干什么。说是希望能静下来，但是静下来是这种情况吗？就是他说的静下来，好像我
你问他要什么？
就是我的感觉，我听着像啥？他希望能静下来，但是静不下来。我是这样理解的话，他是不是？
对对的，老师，对的，就是感觉我要不听一点东西的话，就是别的妄念就起来了，很多就起来了，我就就是断，他反正是不断的在起来，好像也断不完似的。然后我要听一些课什么的，就好像没有那么多杂念了。
看来你这个问题在杂念这儿，你把杂念看成洪水猛兽了。你知道我想跟你说，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想跟你说，任他杂念，碍不了你啥，没事的，不能任他杂念哦。
能听懂老师，我能听懂。
哦，600座也算是。
我400座，
400座。
也应该你。
反正最近感觉坐上就昏沉的多一些，就明显昏沉，比以前的坐明显昏沉，自己就能感觉到我那个是昏沉。
哇，你说的昏沉，我理解为睡觉。
对对，就是有点对，是那个，因为以前我那个昏沉，我明白它手印也不倒不散，但是最近的手印会有一些倒，它就是个昏沉。
那不行，你要手印要是倒的话，你可以电动一下。啊，不一定说是在胸前吧，手印，你可以垫一个像枕头啊什么，特别是现在有一些玩具熊的，
到时候我会挂个东西，但是我就感觉是最近的坐是昏沉的多一些，
妄想不那么大了，所以就弄得昏沉。哎，他刚才不是说，
我就说刚才说你认得昏沉就走了，别在意这个事。
啊，就明白了，认他大王，想认他昏臣，明白了。
其实那是不昏臣，也大于那件事。
啊，明白了。
但他老一怎么说的？望线打不动了，咒语也起不动了，手印不打不算，这是不是昏臣啊？望线也打不动，咒也起不成了，起不动了，手印是啥家？咱就不说手印了吧，就是望线也不打妄想了，这个咒也念不成了，这是不是昏臣啊？啊，你是没听见是吧？
我听见了，老师，嗯，但我那个手印是会，要不拖住的话会稍微往下倒的，我就觉得那个是。
不说手印了，我说咱不说手印了，就是妄想也打不了了，咒也持不了了。妄想也没妄想了，这咒语也没了，吃不动了。到这他就有说法了，
他现在又开始往后跑了。
我看他就不说话，是你的体验吗？这件事？
我就认为他就是昏沉了。
其实啊，这是入定，这不是昏沉。
他手印倒了，有时候昏，有点昏沉的时候。
不就是手印倒
了？我感觉，我感觉我。以前前面那一二百个座的时候，我手印也不倒也不闪，感觉也能入一会儿定，就没有杂念也没有咒语。
你这个昏沉，它就是入定。
现在手印会往下倒一些，我就觉得我睡着了。
不就说手印倒垫东西嘛，就这样冲过好几遍。
哦，我再垫
东西不让它倒，垫的什么？垫的什么什么什么叫枕头啥东西？
对，这个倒明白了，老师，那我明白了，那我就估计有点。嗯，就执着在这儿了。
元老那段话大家都知道的，可能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我先说前三句，座上说的是啊，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打不算。往下你知道不知道？你直接说不知道和知道就完了。
不知道了，老师，我忘了。
你不知道，这别的事情你打出来，大家几乎都知道。你打出来看看，打出来圈成黄字或者红字看看。打到屏幕上，反正正在跟我聊这个，他是不知道。
他应该知道啊，是咱的进攻啊。
不过我一下子就想不起来了。这个师兄打的放下咒语，安然入定，然后昏沉慢慢就九九什么了，这下原话讲
他咒语安然入定。
还唱两句嘞，还是他打太少了。对，初定昏昏，久久则明嘛。
对，初定对，久久则明。嗯。
初定昏昏，先打，久久则
明。
哎，对对，就这一段，这一段你不会不知道的。
知道，老师知道，就一下子问的，我就一下子想不起来原话了。
想原话不重要，你知道这个放下咒语，安然入定。
对，知道，我就感觉到了。那我最近我就是纠结在我手印有些倒下这块了，我有点纠结在这儿了。我应该就
这第四遍，垫个东西。
哦，知道，老师，我知道了。
垫个枕头或者什么，不让他倒。
嗯，明白了，老师。
哎，师傅您好。
你好。
我就是这个问题，然后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有的时候这个问题又没有了，然后昨天呢就是突然间就因为现在已经打到800多座了，我现在然后呢好像已经很平淡的感觉了，在这样的一种平淡的状态下呢，我就突然就有一个就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以前也是有这个问题的，但是没有问，然后没有问呢就自己就放在心里了，就是好像是我刚开始打坐有一两百坐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感觉，我就说这个灵芝的这个心性，如果说我们现在能体认它的话，如果这个就是见性的话，那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打完一千坐呢？然后我昨天这个问题就很强烈，所以今天我就想，
也就是这不很简单吗？老人不是这么说吗？其实见性了也要打完千坐，为什么要打完千坐呢？很简单的道理嘛，因为千座的意义不仅仅是见性，见性算个啥呀？打千座要比这个内涵的要就是要深远的多，比刚刚见比见个性要深远的多。见性算什么呀？见性还是要打完千座。
我们不打坐的话，我们就是能够去体认这个咱们善师说的这个话里面的这个内容，能够体认它，就是能够在这个当下能够体认我们的这个心性就在当下的。那 我们如果不打坐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提升呢？
当然是，你说的很对，不打坐也能提升，但是这打坐比不打坐要容易一些吧？不像要是不打坐健身就难一些，这打坐就不没那么难。所以说你那个打坐入定都不等于健身，它只是给健身创造了好条件，健身比较容易在那里。
就是会比较那个肯定这个事情。
说你说这个又听懂了，
就是。就是如果不打坐的话，可能对这个事情的就没有那么肯定，就心里没有那么有底。
我不同意你的，我说比较容易，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个师傅，就是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我们的灵知之境。这个，那如果说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有念的时候，它也是我们的灵知之境啊。
说的好啊，对呀、啊，有念的时候照样是，你说的对呀、啊。
我们为什么就是要一定要去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呢？
它容易认取啊。那是明摆着的事儿，比较容易。要是在起念的时候，不大容易认起。但是你只要心里明白，一样的，一样在，就是在一点也没少，在你静下来的时候一点也没多，照样在。
对，所以我就想起这个，就是这个里面总是在强调一念不生。我确实，我有一次我就产生这个疑问。我说那个有念的时候，那它不也是一个它在作用吗？那我一定要回到那个一念不生，它是它吗？我反而就
当然一念不生的是它，你起念了，你把念头当成自性了，你这是保度啊！你能把那个念头当成自性啊？当然是一念不生的那个换一个词吧，心体，那个心的本体。起了念，一般呢、啊，就指一般的大就是众生吧，就是这样说。一般的人都是认为这个，念头起来了，他说那是心呐、啊，他说心物不是两个东西，那就是心。没有念头，他说没有心了，他都这样认为的，是吗？没有念头就没有心了吗？不见得吧。
对，不是
说是的，不起就因为这说不起念头，说你看看那心在不在？你看在哦，那就是佛性。一般他们认为那就没有心了。你那么认为的，其实
对，
那不是心、嗯、心体还在，他不认为那还在，为什么那是无相的？你起念了就，我们说相当然不是说的色相，说的是心相。你起念有了心相了，一没念头，心体无相，他就认为没心了，他就说没心了。其实有心，那就是佛心，真心那个心就是真心。所以要说一念不生吗？你看说为啥要说一念不生，就因为这个要说一念不生吗？
哦，就是说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就是没有念头的时候就没有了。
大家都这么看的，看几乎没有念头的时候就没有心了，没心了，一提念啊，这个心就有了，他这样怎么容易的？
对，
心有真心就是说的这个。
你说他人都是这个误解，一提念头就没有心了，咋会没心呢？
是的，师傅，您说这个可能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因为我在修法之前，还没修法，看到那个《楞严经》里佛和那个阿难对话，让如何如敲钟的时候，就说我还没有开始学佛修行的时候，好像是有这种感觉的，就是好像没有念头，好像就没有心了。
其实没有念头，心还在，那就是真心，那就是佛性，看见佛性了，咋会没有念头就没心呢？不会。跟那大人是不认识的，没有念头没心的，就在用的。
对，一直在妄念上做文章。
对，认为妄念是心。
对，
没有妄念就没心了。
那我们修行以后，对这个认知就会改变，然后就不会有那样的一种想法，然后慢慢的，好像就觉得大家
能够认识他，能够见到他，感这换词换的感受到的。以前没有感受过，认为他没心的还感受什么呀？现在你就要感受到他，没有念头了。没有心了吗？感受在一感受在，这就是佛性，就这么简单啊！就老是说一念不生，灵魂的灵
对，
就是当然的佛性，肯定就是见性，见性不苦的，就这么简单，见性的概念就这么简单。
我们折腾这么长时间就，
但是悟道也不肯，这是多数不肯不见性。
我们这个见性和果地上的见性有什么区别呢？
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见性。 和正果的那个见性有什么区别呀？
正果哪说有见性这词啊？在哪里说正果那个见性有这个词，有这个词语吗？你给我找一个，我善知识开示也行，经论也
可以。你自己理解的就是好像，
你给我找到
好像有个好像有个因地的，有个果地的。
那不是说到见性啊，因为名词搞错了，不是说见性这个名词，是说成佛这个名词，成果地佛，还有我们受开智慧成佛，就永生不就有果。这个成佛跟那个成佛，这就是因地的果地。这样说的，不是说的见性，说的是成佛的了。我们说受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成因果，成什么佛啊？成因地佛，这不是果地。在释迦牟尼佛那样，才是果地。这个见性说的是成佛，因地果地。
师父，那个在这个经上说的，还是在哪个论上说的？就是好像有禅师说的，这个一见永见。一见永见，比如说我们也是指我们现在这种见性一见永见吗？
当然是了，他总不能再忘掉再见一回，当然是一见永见了，
永远
不是有见，永远的见，永远的永，对对，当然一见永见，他不可能我们现在见性了，过一个月就没了，这还要再见一回，永远都见，这就一见永见，就这个意思。
不见弥补是吗？
你不都已经打破迷糊了，还迷糊啥？都没迷糊在，
说的有点痛。
就是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疑问呢？
不是这个在的，不在迷糊，不是这个在。
就是师傅，我为什么会有这个疑问呢？就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有些世间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了，然后比如过几十年后，我们也会忘记那个事情。
他说现在干了一件事儿，但是过几十年后又忘了，那这个会不会也是跟那个一样？
跟啥一样？
就是世间随便发生一件什么事儿吧。
怎么了？
啊，
我都还没听他。
他的意思是这个会不会忘？
见性会不会忘？
啊，对，
见性它都不属于一件事儿啊，它是你那个心态的明白，它不是件事儿，你忘的是事，见性都不是啊，见性不是一件事啊。
就怀疑了
是吧？我是打破怀疑，
我是想问我们那个心态，就是现在已经能够体会到那种心态。
我能明白你这个意思，你讲的见性就不是我们说的见性，我们说的见性跟你说的背嘛事，你讲的那个见性不是我们说的见性，可能下一生就不见了，这那不叫不见，那是你随便定义的东西，那不是一件，不是同一回事。他一直糊涂着嘞，我一直糊涂着嘞。你现在你觉得你能跟他说清楚吗？他必须深入了解老人的思想，也就是必须去深入的研读老人的书，我们才可能对话。要不然这事也不怪你，实际上也不怪我，因为我没有你那个范围里的知识啊，我跟你对不了话。你必须跟我有一个共同，至少有一部分见解是共同的，我们才能对话。现在我们对不了话了，因为我说的你不了解，你说的其实我也没了解，所以说还是有共同点的时候再说吧。我说话有局限性，并不是广泛的哪儿我都听得懂，局限于修行中心法的这一部分人，不是这一部分人你跟我交谈，我算是有话说，这话没有参考价值，你别参考我的话，没有价值，因为我的话仅仅对于修行明心法的可能才有点参考价值。
是吗？就是很有可能师兄那他这种情况啊，我感觉他可能就是说，哎呀，那我还就是这种心体，我不能实时的去，我不能实时的。
现在有一部分人号称学禅，经常就是大乘妄想，好多一声的大闹得比心理的都多，号称自己是学禅的，他也不参禅，不参禅，不修，就那一个禅是无修的，就这一句记住，总认为自己这一群人有共同特点，认为他自己是见性的，说学禅的这一群人可是不少，学经的，
他们那种他是不肯修行的，
不肯修行，
对，
你说的啥？他还真有那个风格，他都不在意，你肯定就不能说他不见性，那个劲就来了，一说这。
对对对对对对。那是这样，其实像谢雨山师兄他的这个问题，他的这个问题，我感觉是他不知道后面应该怎么休息。
他
他就到这儿了，他就可能，你觉得他是不是把那个关照这个事儿？
他要是还没有修行中心法，现在跟他说关照，我总就为时过早啊。
现在大概说。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这说关照是应该说，他也应该知道啥是关照，关照是正行，这些都应该知道的。
对，所以三师兄，你看看我们后面，你修行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就是您说是关照是吧？
对呀、啊，因为你前面一直在跟师父探讨见性这个事情嘛，在探讨这个事情，你说你当然是一见永见，可是你又在这个地方你就怀疑，你怀疑自己会不会忘记？
对，那个有的时候怀疑，然后有的时候呢又会。
我看我们的对话呀、啊，再扯得多没用了，我就简单说一句吧，你自己体会啊。
嗯，好。
无性可见是真见性，有性可见那就不叫见性，这话就算说完了。他得分明是有性可见，无性可见为什么不能说呀、啊？性就是性，除了见还有什么性啊？那就是无性可见的，见是什么？见不是佛性，除了那个见还有另有另有佛性，哪会另有啊？唯非真实，一日皆非真，就是一个哪还找第二个佛性来、啊？
那他又会提到那个见是啥？
是吗？见性的见，见不是佛性啊，还见啥性啊？
可能马上就像主持开始那样，马上晴，马刚刚晴天彻露一下，马上乌云又来了。这个时候怎么办？
关照。
哎，说得好，哎，说得好，就关照，是关照。
功夫，我觉得就是您说的这个关照的这个功夫，我认为我现在好像还不是那么的好。
现在不正在理解吗？关照就截断现在的理，现在我们讨论见性这一段理解都截断了，不要考虑它了。这就是关照。
师傅，那像我现在就是800多处了，那我还有100多处，我就买千座了。那我买了千座以后，
别提到，你这是执见上的事，别提到。执见不是功夫啊，学佛最重要的不是功夫深，学佛最重要的是执见深。
你觉得这个执见呢，好像确实我是有
这样。说了，说执见的事就是。多了解圆云老人的思想，也就多看祖师的开始，佛法的经论，多看这之间的文章。
实际上，这个知见，就我们的这个知见，其实不打坐也可以，这个知见也可以树正嘛。
可以的，可以的，是可以的。但是呢，总是走坐，遇事是透不过，知见属于理解的。
对。
理解他就落实不了，遇见事就做不正。就是明明知道也做不得，那就是遇事做不得，那就得信了。
假如说我们看善师的这些教育，那我们也理解了，也体悟了，也认可了，那我们在实际的行动当中，就是平时我们的做事工作当中，我们遇到一些烦恼，比如现前，我们就立刻化空它，就以这样方式修也可以嘛，如果不打坐的话。
你不打坐你化不掉的，还是需要打坐。你讲这个就是坐下的功夫，坐下的关照，但是需要以打坐为基础，没有打坐那个定力，说关照是戏论，关照不了，没那个定力往哪去关照？
就是可能是烦恼起来是随着它去转的，很难停下来。
你现在就不提打坐，你要是真正打坐有功夫，你刚才问的问题就不存在。
我主要是在定力。定力层面上的加强，
你主要是不肯打坐，我不了解你可能有你的具体困难在打坐，是吗？800多了。
我打坐呢，确实师父说的是对的，就是我在打坐层面上好像没有其他师兄那么的精进，我就是每天打一坐这种。
也可以了，每天打一坐，每坐不少于2小时，1000多内不得隔日比修就行了，可以了。加坐固然好，但不是必须的呀。没人规定必须要加坐呀，好归好，是不必须的。
可能就是有一些，但是修行上就不那么精进。
你说这，我都想起这个经：起念于精进，是妄非精进；若一心不忘，精进无有缘。
对，是这个形式，但是
心不忘才是精进。
嗯，是师父说的。
起那个精进的妄想心，那是妄想，那不是精进。
那我们这一天坐还是要打完的。
当然是了、啊，你这可查200多，你这不打完多可惜啊！
那像师傅，就是刚才，就是我提到，就是像《楞严经》的这个， 阿难尊者和佛陀对话，然后罗侯罗敲钟，让他去体验这个文性，就是这个终身消失的文性还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没有修心中心法的人，就是看到这一段体会到了，那他也是见性吗？
谁跟你说体会到的是见性啊？哪有这个概念呢？
就是这个文性啊，就是
这一个，你这个结论是从哪来的呀？就是说那个经理有这个意思？不会，
经理没有。
再一个，你用这个眼睛来看吧，经理没这个意思。再一个是哪个善知识开始说这就是见性？
没有开始，我就是有这个疑问。我说，如果说他们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因为他也体会到这个？
你不知道他是见性吧？要不然你怎么能认为那是见性呢？你不了解啥是见性吧？你要想了解见性，看看老人那个《略论明心见性》那本书里，看看，那把见性说清楚了，啥叫见性？我听你说这个见性，就不是我们讲的见性这个意思。现在我们俩不都在说见性吗？你说的见性跟我说的见性，它不是一个意思，跟我们俩说见性没有意义，各说各的。
杰老师好。
啊，你好。
陈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这每天念词数半个小时的时候，就是念着念着咒语，中间就我就听着咒语嘛，念着念着咒语经常就是中断了，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发现有错误不仅仅是这个念经词数其他时候也是，发现错误立即纠正。
这需不需要查数念的？这每次都是这样，就是念着念着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断了，一直听着注音嘛，念跟修心中心法一样，一直听着注音，念着念着中间就断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断了，就是发现的，就是
我发现不是你自己，我还在别处也发现过，他修改了咒语，他把咒语中间加上数字，那个说原来的咒语里面没有数字，他给加大进去。
我没有加数字，就是我就是
这个是加数字，你没加上数字。
我没有加数字，就是我念着光中断，中间的不是什么数字都断掉了。
那是个
断掉了，
凭你的精神，凭你的毅力，坚持不中断，还有什么特殊的好办法吗？你加这个数字也不当，也不一样的中断。
哦，我现在
你加上数字它就不中断了，绝对如此，照样中断。得靠你的毅力坚持让它不中断。
靠的，我进个闹钟，总是到闹钟响的时候，啊，忽然才知道。就念着，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断掉了，咒语断掉了。
不合适了，睡着。这我能替你解决这睡着的问题，除了靠你自己，还有别的啥办法吗？
也没睡着呀、啊，一半个小时也没睡着，他就断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断掉。
你要不说是断掉，我咋能说睡着啊？是你说的断掉了，我才猜想是睡着了。
没有睡着，半个小时不能睡着吗？半个小时睡不着，就念着念着，它中间就断掉了。断掉不是什么时候断掉了，我就不知道咒语念
不。那不是睡着了？
睡着了吗？我不太清楚。
要不睡着咋会断掉？不知道啊。
我刚才睡着了呀，我还不知道他睡着了。念着念着他就
说话呢。
念着念着断了，不像睡着了。要睡着了，不像睡着了。半个小时就应该睡不着。就是睡着，就是我要念咒就是睡着，我念咒我也睡不着，不应该是睡着了，就念着就是中断了，中断了是不是断掉了？
要么我就看你断掉了，我看你睡着。
不是睡着了，要睡着了那是不一样了，睡着。
他没有听。
我就紧盯着咒语，跟心中心法一样，紧盯着咒语去听这个咒音嘛，一直念着，中间我是念，经常是念着念着都断掉了。半个小时一会儿都过去了，然后闹钟一响，我才知道的是。
他等着我说到入定，我不会这么讲，他可等不来，别想等到他说上周我接下就这种事我干。
我想的就是应该入定了，这需不需要重新
说？你想入定了，但是你不说，你等着我说，我偏偏不说，你等不来了，别想等这个了，说不来了。我猜想就是等我说这个话，我偏偏不说，别等了、没等
过。就是我也不知道念够了没有，这个需不需要重新念呢？
啥时候的事了？刚发生的事吗？
我经常念这个咒的。
他现在他是不是重新念呢？现在咋重新呢？这都不是今天的事，不是刚才的事，怎么重新发呀？
就是这变数我也不知道念够
了。刚才发生的事我重新念了，这还可以。不是刚才发生的事怎么重新发呀？以前的事
过了，就 就这个变数我一直不知道够念的够不够，就是中他中间念着念着都断，就断就就可能就入定了。
你说这我接什么呀？咱俩换换位置，你说什么我听。
就是我这个咒需不需这个变数需不需要去管它了？这个只管念半个小时，反正它中间断。
这话谁会说呀？你听不出来？你这样说是错误的吗？上师说的四十九遍，我说不要管它了，这是什么意思啊？这种说话，咋可能这样说话呢？
嗯，你这要念的时候，那就是不打坐，这样直接念天，直接念过四十九遍，然后就也行吧，这样。
老人说的是提醒你打坐持咒念四十九遍。
嗯。
老人没有说你不打坐念四十九遍。
哦，这关键我这情况也不知道念过没有，就是这个情况。
不要半个小时，就念四十九遍，他可能不就半个小时了上去。
我就是每次都念半个小时，就不管他不管他变数，也不念，也从来没
说。你说的那不是老人说的，这是你讲的，我能随便你说什么呀？
那要发现这个情况了，就是接着再念四十九遍是吧？
老人说的四十九遍，你还再问我一遍对不对？老人说的话还问别人说对不对？
我记不住我念了多少遍，关键是。
老人说四十九遍的时候，没管你记住记不住，你记不住也得四十九遍，这是老人说的，祖师的开始。我因为你记不住，我就说了，不要紧，不要管变数了。我会这么说话，可能吗？祖师说过四十九遍，我就不能说别的，我不能说不要管他变数，你只管念半个小时吧，这话能说？别等了，这话等不来，不会说的，因为这话跟老人的开始相冲突，不会这么说的。
那就我就想问一下，我像我这种情况呢，后面就是后面再接着再念是吧？
你这种情况不符合老人所说呀，只能这么接，只能这么说。你要是不愿意按照老人所说，那他生命的自由，不要说这个不按老人所说，乃是你是就这个念法信不信佛，全都是你个人的自由啊。
那行吧，那我接着再念吧。
你现在修心中心多少座了？
我现在我怎么满千座了，就一直念持咒，现在一直念，每天都坚持念持咒。
满千座
了，
你咱这很容易就是病了。我念着都是念着念着都，就一
直那
不知道什么停了。
对呀，
坚住了是就这点小问题是
小事，这是可能是
功力啊。
坚硬持咒，睁开眼睛打是对，念四九遍。
哦，睁开眼睛念四九遍啊，我好了好了好了。然后睁开眼睛念就行了。哦，那行，那我都知道了，老师。
不念也可以，念完四十九遍以后，当下就
不会想入定，
现在这一下
想念。
念完四十九遍再入定也行。
哦，睁开眼睛念四十九遍，然后念半个小时以后，是吧？再想念，
再入定，再入定。
嗯、行，我知道了，谢谢师傅啊，知道了。
齐老师，我想问一下，其实我吃那个六字大明咒的时候，一开始不是说是金刚吃吗？
不限制，金刚吃也可以，吃六字明就睁开眼睛大声吃都可以，就怕你累。你只要不嫌累，你就睁开眼睛大声吃。我们所说的吃咒其实就是出生吃的，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说今天我们反而可以？为了累，怕你累嘛？什么主法？出生主法。你说我今天什么如何也算如何，只能这么说吧。啊，你这个今天什么日落注意听到也算如何。要直接说什么如何，就是出生如何呀、啊。这种就是出生念的呀、啊。说到持咒不加解释不就是出生吗？要不然谈何持咒啊。持咒不就是出生吃的吗？这直接说不加解释那就是出生的呀、啊。我出生最如何。但是呢太累人了。那怎么办呢？也可以算你持咒，你心念容吧。心念容不是心念容才如法，而是心念容才不累。他是为了不累。要说如法出生是最如法，当然心念容也如法。就加个也和罪，这就不一样。
那就是我更不如法了。我那个我时间长以后好像就是有点像那个定的状态，这个呼吸短了，觉得那个。就金刚吃都吃不住了，就所以是自己动不了的那种感觉，就是
很可能你是紧张，金刚吃轻松的，很可能是搞紧张了。金刚吃轻松的，
但是我
金刚吃是累人的，是累，确实是累。金刚吃是轻松的，
但觉得我有时候好像是那个呼吸短了以后， 好像有点。
我们说金刚石它重在听闻呢，要假如说是念的，刚才说诸生石，那就跟呼吸有关系。要说金刚石，应该跟呼吸无关，它是听到的，是听的呀，跟呼吸有啥关系啊？他注意听听见，这跟呼吸没啥关系。重在听闻，重在耳闻。说心念是为了说嘴不要念，这个意思。为啥说心念呢？不是嘴念的，也就是说不再考虑嘴念的事儿，所以说个心念。耳闻是重点，听闻是重点，听出来的不是念出来的。
啊，
咱们会毕以后就以心为主，
啊，对对对，
心为主以后，他们有一个共享的问题，就是这纽子就是啄不下来的一个问题，就跟他这个心给一个声音啄的爆发，让他们都心
没有办法，只有凭自己的毅力坚持。
凭毅力，他们是
我操，不用考，班里有人考这个问题，他不少。先锻炼住两小时，再开始大型工作，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没有先锻炼过两小时，这种事多啰嗦呀！
哦，
不相信不行，就是两小时，不到两小时就不下手，凭你的毅力，就这么回事。要没毅力，是你不舍得修行。
中间换腿能干吧？
没有要求腿，根本就不存在换腿的事。你可以不盘呢，连散盘也不是都行啊？你看那个祖师的书。在江南路里还跟你说了个方面，做五六寸高当然这么高，两腿交叉不对，腿没在坐上，那个想腿都不在坐上，那连想盘都可以啊，不要求你腿，不要求你腿怎么办，
不要求你的腿，
那还要换什么腿啊，
你们不要求你的腿爬，
在说不能动的同时，另一个事实在那摆着呢，所有我在以前熬着的老夫，现在的新修，所有的人他都不敢吹牛，说他没动过，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就说动动不要紧，还是说不能动，绝对不能动，还是这么说，
尽量不动，
尽管每一个人敢吹牛没动过，还是不能动的，这个原则必须说原则的话。
因为我是对于你是摆桌快门型人物了，很差，这做摆桌，我这个体会就是通过这个大的摆桌经验呢，稍微是最大的稍微是下来扫地了，下来以后没来了，这个就是说烦恼，通过就是关系就走了，心里面把我们这个想法都改变了后，就是一个很好的
进大步
烦恼，你再翻一翻，
有这个烦恼的问题。百座，师兄百座快打完了，也就十来座就完成了。就是最大的体会是，坐上虽然很难熬，两个小时每天都能熬下来，但是在坐下，整个性格都变了，烦恼减少很多，对比特别明显。
下桌关系效果，下桌关系很紧
的，打坐的效果当然是。
他还有一个初级的，他还有个判别方面的很快。
啊，判断是别
就是大面
在排便嘛，
呼吸的时候就切的也开始的时候，
就是各方面的生理现象都会向好的方向转化，这个是正常现象。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念做坏蛋了，后来我接触再来一个摆桌，因为这个摆桌里边还毕竟是土套椅，是不是有事也不是，就事也不罢了。我有事也就
再来一个摆渡，
可以。
哦，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行，能行。
再来一个猥琐，我提个
好，为什么不再来一个？
好，再来一个，因为上了天座就不能打战斗了，就是
实际上了天座以后再想来一个玩意也还可以，都可以。
来了就没问题，来了就没问题，不要他摆在这边，怎么远了进来说了，来了就有问题。
这些都可以，但是。不管你接什么印都不算可以，不修不修不可以，修了以后你接啥印都不算那个，不能可以不修，但是你说修这个七日循环呢，还是再加个摆座上都行的，没有可以不修就可以。
加个摆座算天座吗？
那不能算天座，
不能
算。加个摆座当然算是不算天座，我们天座说是七日循环天座。
另外一个七老师还有一个。咱们有，我看这个书上面有一个，讲的是不到四猴的时候，有些书，有些猴边还不能开。
好多书不能看，所以我们
这个心这个地方不行的。
我说我的见解了，只要你心里把握得住，越是反派的书越是要看。 我看看他们说什么，看看他们想什么，看看他们那个那个，看看他们的谬论的重点在哪儿，有啥不可看的？看看对他们有充分的了解。
别说那个地方，
你要是不坚定，你就别看了。啊，你看看出来的影响。那也是建议。
好，
就是跟这些过程把这事干，这也是建议。
嗯，
别认为规定死了没有死，不是死的。
嗯，
建议。
嗯，
一按一般的规律，你这样干。不会，
不会，
绝对不可能。情况看来就不好理解，不能说开不了，我不会影响开悟。
不是，
没有，从来没有负面的影响，不会影响开悟。只会对开悟有正面的影响，都能加速。就在你不该看的时候看，也会对开悟有利，不可能有负面的影响。
就是你，就是有个事情是对，早上的事情是对。
我有个想法，最好在最不好的时间打。才能体验的啊！最不好的时候你都能坚持到，再不济，对容易达到的时候不要利用它，最好是这样。假如你没那个坚持力，那你就站那。
一开始还是
光我回来了。你要一说就中午吃没事。
坐下。
老师好。
我说你这一句话我都听懂了。坐下观照怎么会一如坐上只管吃粥呢？观照并不吃粥。
啊，不是我老师，我这是看到那个张老师给师兄们答疑，有人问那个关照那一段，我是那个写了张老师答疑的一段话，后面这块是我写的。
一如坐上只管持咒这个话是指什么？
啊，他说这个关照不是多出一点事来，他我就想张老师是不是表达的就是。关这个能吃住的这个就是让你认清自信啊。
他这里头有这个意思吗？我这没看出来啊，有吗？就是他说这个话里有这个意思吗？我看不出来这个意思。
咱多少
如果方老师不就解释清楚了吗？他讲的可能有这个意思或者没这个意思，问他才知道。我并不知道啊，因为这不是我讲的。
我是想我们桌上不是说忘年来了不管只管咒语。听见耳闻，他这不是跟咱们坐下，就说往你断往你发现往年断掉他，然后就是
往年断掉的说的是坐下
啊，对，
那就是关照，发现往年断掉的就是关照，坐下要关照就这个意思
啊，对，就是咱这个他我看到老师表达的意思就是不就是跟坐上说往年来了不理他，就是听见耳闻吃住。那老师在坐下观照，就是把这个
事情说的，不就是坐上只管吃住吗？就这个意思。
哎，
那不一样吗？我们说的意思是一样的呀。
哎，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坐下观
照，
他说坐上吃住的意思延续到坐下，我就理解成这个就是我们往年来了不理他断掉他，然后你注意撤掉就是认识的能吃猪的。
你这个话是，你这个话是毛病呀！这讲话为什么说你讲
毛病？
你说忘年来了不理他，断掉他，这个不理他跟断掉他，看看毛病。
不是不理他是坐上，
是不跟他跑断掉的，不跟他跑断掉的。
啊，那是坐下的功夫，那是坐下的，
你知道吗？还断他干啥？
你听听我跟你说，钟老师说的意思是说坐上。忘念起来都不理他，只管吃肉，这是坐上。
是啊。
坐下，东老师说的意思是，这个坐上这个咒，在坐下也抽掉，不管了，这个就是坐下。他的意思是这，就坐下。
坐下不吃肉。
没有坐，
不吃肉。
也不用断，也不用，就是保持坐上那个状态，把那个坐上咒拿掉。他也没有断了，没有什么，他说的什么。每一座的力量能保持一千磅。
对，我就想问问我理解的这个老师这个开始对不对？
我没听见你的理解，你再重说吧。
他说的这个坐下咒语撤掉，是不就是把这个坐上持咒的这个精力延续到坐下？我们关照就是外部
平衡
啊，内部随念牵。
这个话我刚才回答过了，是吧？这个话你应该去问彭老师，不应该问我，因为我没这么说过呀。
他问你对不对？
他必有道理，他的对不对就看老师的解释才能听出来对不对。现在就凭着这几句话，哪能说老师对不对？他对于你这个问题的解释，那时候听他讲怎么回答，你才能知道对不对。
我是想问的是我理解的对不对？
我没听到你怎么
做不到。
就怎么理解了？我没听到他咋理解。
他是说在做上老师的意思，在
他理解他怎么说？
他理解是他老师说的那种人，他就可以，他是这么理解，但是他实际上他并不能做到，他做不到，
谁能做？
他肯定做不到。
他还是会做理解啊。
就是坐下，就是坐下不管妄念，
也不管断，也不管断，
不管妄念，那断他算管不管？算不算管？
不说
断算不算管？
也不说断。
就是保任这个了了灵知，我是这样理解的。
那个是，那是这样，妄念来了怎么办？
断吗？断。
对呀、啊，那算管了。
如果还断不掉，就
那断他算
持住。
你说不管妄念，
那你跟
哎，你只能说不跟他跑断掉的，你跟他说不管，那个断算不管了。
不管他是直坐上，就是坐上妄念来了不管，坐下是断。
那个断算不算管呢？
断了，算管
呀。坐下的断，算不算管？
断。
他根本不管你，人家是管的，咋不管？
他老是强调坐下断吗？他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他是说坐上我如法的修两小时，坐下把咒语撤掉，我这一天
他不起妄念吗？
对，
他不起妄念，
他能这样。
古人也有这一种事儿，他们还比喻像什么？比如在灯影里行相似。就像跟他灯影里行，似有似无，就时常都是这样的。这种状况有的都能撑好几天、好长时间，甚至有的都半年、近月都是，那是苦的。现在这种境界，你挣不到，你就说都是不好理解；挣到了，你自己体验你就知道了。干啥就像似干非干。
哦，这个，我看打出来说这个。
体验到过没有啊？自己体验到过没有？
结论。断网截断过，但是断下不起网念。
刚才说啥？刚才说的是啥？如在灯影里行相似，说的是这个什么断网啊、截断啊，根本就不存在这些。说这个你体验到没有啊？你没体验过，并且你好像说也没听过。实际上，当你体验过以后，那时候真正的能听懂。就像古人这个比喻，如在灯影里行相似，似有似无，平常都是这样的。好长时间都是这种感觉，
不能
体验，但是逐渐减弱，最后就是他也不会永远这样。这样的时候，就在说那句话，从空天界也不耽误你干啥，干了就是没有干。
嗯，
这是理论上谁都会说，小人开始，实际上体验谁体验到过？这个是正才算的，体验到才算的。状态就小东老师就他最小的坐下，你把那个咒语拿掉，剩下那个。
就不动，他不动，
他不能体会。要是能体会，一下子就明白小邓老师说的啥意思了。你只要有个体验，就不会听不懂。就你说的那个古人，就这个古禅师就说：“如在灯影里行相似”，就是那一种。
我认为老师，我认为小老师说的是对的。
当然是了，他讲的就是如在灯影里相似。古人说的是这个话。小东老师是把咒语拿掉，圣贤念咒这个状态，这正是这个状态。他自己要是有这个体会，一下就能听懂小东老师说的。
对对，
他没体会，
我认为是对的。我一听就是很对，就是我跟一个师兄那个理解的不一样，这不找老师问一下。
那是在梦游的那种
体验到了才可以，才能听懂。你这个比喻也有道理，但它不是普通的工友，反正比喻是会的。有的都能持续好长好几天，好长时间，但是还会消失，它不会永远
消失。
消失还就像我们平常这一样，
但是就知道，
只要是平常这样，虽然说像平常这样，但是妄想执着确实是没有那么多。遇见啥事动心动摇啥都没啥大反应，好像遇事没反应一样。
不随着
景转，不随景转呢，不是理论上明白不算数的，非要实际证到才可能知不知。
是，就是
对，就是。对，老师，我认为熊老师这一句说的对，我就是感觉就是坐下做事的时候就是空空静静。然后遇什么事做什么事，做完事就放下，就是这种感觉。
刚才发言的这个师兄啊，我刚看他的那个发言，其实他那个话他没有说全。总老师的原话是说， 坐，有人问坐上坐下怎么观照，意思是坐上持咒和坐下观照好像仿佛是两件事，是两段。冯老师说不是，坐下的观照一如坐上持咒，只不过是把那个咒语拿掉了，然后我们坐上只管咒语，不理其他，不理妄念的那个后坐力通到了坐下，而不是坐上和坐下是两件事。这是当时回答那个人的问题的，大致是老师的原话，是的原话，就是是为了回答那个人的那个问题。那个人以为坐上和坐下是两件事。
就是回到我们现在说话路上，就是显真，除了说来显真，虚妄显真是观照嘛？显真就是观照，坐下不就是？
对，虚妄显真就是观照。
对呀。
因为我平时那个坐下的时候观照，我就是跟小钟老师说的那一句，感觉就是完全一样，就是这样做功夫的。所以就是也那个请老师看，就是我这样做功夫对不对？
等我说话来，我不会说这样话，你对不对？我会这样说说这样话，对不对？实际上平常以前我这我回答过你这一问，回答你这一问那样回答，反正我觉得那是这么说的：说对害了你，说不对埋汰你了。对不对都不能说。
好了，谢谢老师，我明白了。
您说那个就是那状态为什么会消失啊？老人不是说净念相继，应该是时时都应该。
那不是说念，说的是那种修行功夫带来的感受，并不是那个见起的认识大了就是。这说的是由于打坐修行的功夫有了一种实际的空掉那种感觉，这种感受可以连续好多天不消失。古代都说连续音乐不失啊，或者是就说多少年还发不失啊，这个咱没有体验过，几天不消失是这样。
但是老人不讲一个净念相继，那个说的是，
他说的是这样，并不都在念佛，毒蛇就跟净念相继，如山摩地。所以你经历的话，我经历的话，
那个一直在三摩地里，是不是就不应该一直有
这种？三摩地就是三昧，有时候翻成三摩地，有方三昧，翻成这都是音译。要是意译就是定，入定所谓定，三摩地就是定。有时候翻成三昧，翻译的音译没有意译，意译就是入定。这个不翻就是。不是五种不翻，这个不翻是尊贵不翻，不定是比较尊贵的名词，不翻译了。五种不翻译才能几翻？翻译肯定有五百，这五种情况下不翻译吗？那对的，五种不翻译，那应该原对。
五种，这新
经典
里面好像有。
哦，多了五种不翻译。五种翻有了，秘密不翻，这就是咒语了啊。这就是多义不翻，是多义不翻。这个我们这没有的不翻。
对
啊，还有顺古不翻，你这古人不翻我没翻。还有就是这个尊敬，就是说尊贵的。这五种不翻译，直接音译不翻译的。
师兄昨天新问的那个问题，我昨天看六论里面静中相静叫静中相继，你说静中相继哈？
你说这个话哪有啊？我听着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哪有啊？那你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呢？
最初的总想保持，但是保持不了，偶尔
松的松松，保持的松松
嘛。我们刚才不是说了一种境界吗？除了几天都不消失，那不是有意保持造成的？那不是要保持造成的，自然的都没有保持了。那不是保持
坐下，他不是关照的不好。如果关照的好，应该是时时在。
他不是关
照是不服。
你这个也未见，你说这个也未见。
他有个好东西，他老想保持。
你说的呢，就是啥意思？就好像应该如此。我们说的这个没有价值，我们说的是这个有没有无所谓。我们说这个，它是修定造成的境界，境界并不重要。我们说这个。你可能理解为这种现象重要了，不重要，没有这个障碍现性，这也不是，就是也不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只是打坐中可能会出现那种境界，这个境界呢也不是坏现象，并不追求这种境界，有这种境界和没这种境界， 在我们重新鉴定这一块没有什么大影响。
师兄刚才问的那个问题，昨天看略论里面叫静中定和动中定。静中定是进来不理，也不起念，但不断灭，这就是静中定。
这
是
本性吗？
其实静中定不是打坐，
也就是说，这跟境界上的见性没有直接关系，这是打坐修行那个修行的力量造出的。修行功夫深了，它会出现的这种现象，并不是说你在见地上离明心见性近了，对不对？跟这个没关系，两码事。这是打坐功夫造成的，是不是？
不是这种。
当然，在这种心态下，见性比较容易。这本身不等于见性。不能见性，但是这一种是无念的心态啊，这种心态见性容易，无念的心态下见性比较容易。
静来不理，亦不起念，但不断念，是静中定也，不是打坐
静中定。
这是静中定，动中定是对境不惑，依然应付，动而不动。依然做，
动而不动，
在做事情，但是心没有跟着那个。
这里讲的是什么叫定？那个那刚才说的是定后出现的警戒。
对对，是不是一回事？
不是。
师傅，他就是刚刚说那种警戒，其实对我想想，好像是跟打坐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你打坐不没有打坐没有定力，不可能出现的。
就是坐下，然后哗一下就。境界就出现
了，对啊，出现了，
就感觉在梦游。
对，你用梦游比喻也很好，就是那种实际感受是如此，那是打坐功夫，那跟见性它不是一回事儿。只是在那种心态下比较容易见性，要说关系就正是关系，但它不等于见性。
刚刚毕师兄说那个静念相继和咱那个和我们这儿说的静中定不是一回事儿，是吗？
对，
静念相继说的是念佛的是吧？
对，读持又跟镜面相继入三摩提，思维第一，这经文嘛。
这个反正编的给你们讲了。
镜经典，一定镜经典。
哦，那个镜经
典。对，经文那是
经文版。但是那个，我们根据和我们的这种用功的方法，应该是静来不理，也不起念，但不断念，是静中定也。这个我们可能更。就这个更切合我们，这是静中定啊，这才是静中定。动中定是对境不惑，依然应付，该做啥事该做啥事，但是动而不动。
对，
就看着好像是应该
做善，
动
但
是不。
不是保持的。
该应付应付，该做做。
对境不起心啊，
也要起心啊。
对境不起，
但是是对境不惑，不是不起心。
我们咱们不是最后净土为归吗？
你净土为归，并不是说那个按照净土中的那个方法嘛，是
方法
是说心嘛。
你吧，以净土为归这样理解，最后归于净土中。
不是，哈哈哈哈哈
哈！主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方法很多，好多法门都主张往生西方极乐方法。都是往生，就是不是基督念佛一种方法。你像这个密宗就说大密了，三大部：金刚部、胎藏部、莲佛是莲花部。金刚部、莲花部、胎藏部、莲花部，阿弥陀佛是不读，就莲花部的任何的法门都能往生。举一个例子，比如破瓦法，照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方法多着了，不仅仅只有一个念佛，净土宗是。一张
纸。喂，师傅好。
您好，能听见你说话。
刚才就是您说就是这个见性就是之间的问题，不是打坐的问题。那就我就想说。
打坐也能见性，但是打坐它比较容易见性，不打坐也能见性。
比如说就像我。
拿打坐换来的，不是拿打坐换来的，只是在打坐那种心态下见性比较容易而已。
就是我有，就是我也打坐，有时候有什么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你看这个只有妄念了，好像只有这个念头在动，然后就是这个念头支配这个身体，就是去行动去怎么了啊？我就想，这不是就是我们的性起作用吗？我也不疑，那你说我是见性的吗？我不是见性吧？
你没有读过老人的书吧？讲这一略论明心见。
我读了，我也能听明白，我也不疑。
那你现在干嘛？
那你听明白了，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现在干嘛？
什么现在干嘛？
你这个问题我知道了，你问我你是不是坚信的？刚才我就回答那一个，我都也这样回答你吧。说你坚信，害了你了；说你不坚信，埋汰你了。
对，我也知道这个性本无性可见的，就是这个无性可见，就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好，就像好像一个像一样，这个才是性，它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无性可见，就是没有一个像让人认为这是坚信，就这些是真坚信。我也明白。我说对不对，老师？
不就你就回答过了，说你对就害了你了，说你不对埋汰你了。
对，我没有心中到那个一念不胜，我现在还是打坐，还是妄念纷飞，但是我不疑在这个地方。我也知道无性可见，就是不要追逐一个境界就认为是见性。我也知道这个，但是不能说我是见性呀。
没人说你见性，也没人说你不见性。
你自己说的，没人说你不见性，也没人说你见性。
对呀、啊，我也知道这个，比如我们的念头就是这个，我们佛性上起的一个，就好像海上起一个波浪一样，它也是就是佛性，这我把这个理都明白。老师，是不是我还是应该多看看《略论明心见性》呀？那个书、
啊、是的，多看看《略论明心见性》。
哦，我看那个书就是大概我能明白，就是如果里面的具体东西我还是看不懂的。
所以要多看，多看看遍数多了就懂
明白。
哦，
看不懂再看，看不懂看遍数多了就懂。
还有老师就是说到这个关照。我就是有时候就是转，
刚才说
一次发现这个妄念，然后就是转了一圈才能发现，就是然后再转一下。
刚才说关照你听了没有？在这听到没有？没有在这听啊？
我听了，在这听了。
去妄显真听到没有？
去妄显真，我妄念很多，还没显真呢。
不是刚才说我的话，说去妄显真这个话听到没有？
听到了。
我没说你显不显真，说的那个，我说那个语言，说话那个语言，你听到没有？刚才
听到了，
应该知道条件行。
听到了，我解释我的意思吧。虚妄显真就是没有妄念了，这个佛性自然就显，就是那个比较清晰吧。
你
这个意思吧？
我不是那么说的，我是把虚妄和显真两个分开说。你是合在一块说的，我是分开说的。
我说我理解这样错不错，老师？
你没听去妄显真刚才，你说你听到了，
听到，但是我是这样理解，对，我就是这样理解的。
我说的不是你理解这个意思，你是合在一块说的，我是分开说的。
哦，就是是不是这个意思？去妄显真分开说，是不是就是那个
说关照的时候，我就说显真才是关照，说关照的时候提到去妄显真。后来把去妄也算成关照了。
哦哦哦，哎呦，我还有点糊涂。
不要理会了，以后再说。
啊，你就是这个，我先不管他是吧？
先不管。
哦，就是还是就是那个，发现妄念断就断就行，不发现发现不了就不管。
你的情况，根据你的情况，现在就签作完成了没有？
没有，我才打了一年半了，签作一年半了。
有时候你。完成签作以后再讨论更好，现在讨论可能不是很清晰，完成签作以后我们再讨论，那拍来智慧了，你更好了，好吧？
哦，我就是怕那个，就是怕就是自己哪的错了，然后怕这样是错，才问一下。
先把你那个怕，不怕他错，怕他错、
啊，
先把这个怕拿掉，这也能算到关照里。
这个我能听明白。
那好吧，那你先拿掉怕吧。
那行啊，那好，老师，我下麦了。
就我们这个学的时间也不长，就是坐下的这个功夫，到世间法还是不行。其实主要还是要多打坐。
多打坐是应该的，
就是要多打坐的是吧？这个定力，
那
上面说的是没定力，
打完天坐以后就可以不打坐。我们不是坚持要鼓励大家打一辈子坐，不是心中心法不是那么修的。 心中一法不是修一辈子做一辈子的法，不是真的。你当天就可以不打坐。
一天一坐还是？
你要是一天两坐，你都一年多就打完天坐。我们说三年是指的一天一天一坐的，一天两坐，那不就一年多就不完成了？说一天天是因为按一天一坐说的，那不就要来
了？
想问一下老师，就是关于刚才说的这个天坐以后就可以不打坐了，然后大禹祖师是天坐以后，
注意我们说的是这个话，天坐以后不要打坐了，不是你说的可以不打坐，这是两个不同的意思，可以不打坐也可以打坐，是这样，我们不是这么话，我们不是不要打了，是这么说的，并且后边还有一句话，再打也没用。
那个大禹祖师他迁坐之后又打七年的坐，然后而且非常精进。
那不是咱们，那是他。这一个打迁坐就是大禹祖师制定的，大禹祖师为我们制定的。他怎么修跟我们没有关系。
啊。
我们现在就是两个小时一迁坐是大禹祖师定的呀，跟我们量身定制的。
老师，我现在工作有时候就是没法支持这个。打九啊或者打七，然后每天打一座。
那不是必须的，不是必须要打的，打九打七固然好，但不是必须要打的，不打也可以。
现在就是有时候打完这一座就感觉这个感觉还不够，感觉就是还想接着打，但是没有这个时间了，所以我就想我迁座以后能不能再去打七或者打九。
当然可以，咋会不能啊，当然可以呢。
哦，行，那也就是说迁座以后也可以去继续打坐，或者就是打七或者打九，但是不要这个
执着在。迁座以后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用，意思不是说迁座以后你打坐是错误的，没这么说吧。规定不能打，没有这么说吧，说的是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用。
啊，就是不要执着在这个。
我是说话是有轻重的，你别去误解我的意思。
啊，明白。
这话是王相禄上师说的嘛？迁座以后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用。《一海江山录》里有。
嗯，是的，迁座以后就是建议
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用。
明白。
你的意思表达的是什么？迁座以后再打有什么坏处？谁说有什么坏处了？告诉你不要再打了，就没出什么坏处。你为什么那么理解呢？
就是可能说有的人会迁座以后还执着在必须要打坐，就是这样的话就
也没这么解释过，就是说不要再打了，再打也没用。
哎，好的老师，我明白了。行，谢谢老师，谢谢师兄，我下麦了。
哎，好，我们陈涛老师在入门的话，我们应该怎么从一步一步应该怎么做？
没那么复杂，你想的太复杂了，你自己给你自己增加条件，你增加条件多了你就寸步难行了，我们没规定你何必增加呢？
从哪一步做起？
不简单哦，这个打前座怎么打你不知道，要先两个人后者你不知道吗？现在要是不知道，那没办法，你这样后事，我给你法本就知道，法本上
还有答疑，咱一滴水的答疑，有答疑，每天都有答疑安排。啊，像今天上午我们跟师傅有齐聚是吧？今天晚上魏老师还有答疑，明天还有魏老师讲课学习，后天又有答疑，就每天都有安排。就是你们有问题，随时可以上台问，进去了慢慢就会清楚。
现在主要有了网络了，利用网络那就是。就是根本就整天在一块，根本没有分开过。
啊，
你就算是平常不上网，也可以借用了上网的人，借用他们上的时候。